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今天是 Palm Sunday 哈，那也是主耶稣，等于说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个主日，他进城。那我想主耶稣在进城的时候，我想刚才小朋友他们也唱诗歌，我们知道主耶稣好像很多人都欢迎他哈。我想主耶稣在进城的时候，他是已经预备好了，他预备为了我们的救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想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预备好了吗？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迎接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是的，我们本来是不配的，我们本来是应该是受死的，可是因为你爱子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留下的宝血，让我们就可以再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从那永死当中走向永生。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把今天的主日的讯息，今天的分享的经文都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来一起来得到圣灵的恩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啊，所以可不可以请大家我们就先把这个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那我们就一起同声来念，我们就从第一节一起念到13节，好吧？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结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最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常常会需要做一些准备啊，需要有所预备。当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为我们明天要缴的功课，甚至为下礼拜要考的事，我们要做一些准备。特别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一些阶段性的大考是可能决定我们的一生的。特别对这些考试的时候，我们在预备这些考，面对这些考试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好好的预备。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考得到好的成绩，能够进入到好的学校，那我们的一生，我们就有大好的前程在前面等着我们。虽然我们后来发现，事情未必如此。今天我们如果有一个 工作面试的机会，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先打听一下，会打听清楚说这个工作到底是需要哪一方面的人才，需要哪一方面的专业的知识还有经验，然后我们才可以准备一些我们所需要在面试当中所需要应对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面试的那一天，我们还会注意一下自己的穿着、自己的仪容和应对，为的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能够可以展现出来。当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我想男女双方也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来预备。记得我们在在20年前的时候，我跟晕我们在 Iowa City Iowa 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我们双方的父母还有亲戚都不在身边，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多事情我们就自己张罗。记得当时我们才刚刚信主，也到查经班聚会，所以这整个婚礼等于说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帮了我们很多的忙。从婚前的諮商、找婚纱、场地，还有找伴娘、找伴郎，然后找花童，摄影、请帖、化妆，一直到当天的这个程序啊、点心等等，这个都花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来准备。那查经班的弟兄姐妹也为我们一起预备，从做点心到预备场地到献诗，我们大家整个查经班忙得好像是在查经班在嫁女儿一样。当然我们在婚礼当中，我跟英我们也一起献了一首诗这整个过程呢，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等于说是一个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可见这个预备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我想我们在常常面对很多人生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需要面对的。我记得我们在小时候我们在学校教育的时候，学校一直强调是德智体群士育并重，为的是要把我们成教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所以等于说在我们这从小到大的这个教育过程都是一个预备我们一个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过程。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这段经文是在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呢所讲的一个比喻。那25章这三个比喻呢是唯一只有在马太福音出现而在其他福音书没有出现的三个天国的比喻。这个比喻呢，这段经文耶稣用娶亲的10个童女，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是10个伴娘来做的比喻，来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以一个心态来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主的再来。在马太福音24章呢这当中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的一些末世的预兆其中有提到假基督，有提到战争，有提到饥荒，提到地震。那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发觉说最近全世界各地的地震非常的频繁从观光海地一个地方这个地震呢就造成相当大的伤亡海地地就有20万人因为这个地震而死亡有30万人受伤。紧接着呢我想还有智利、日本、台湾等等各个地方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同规模的地震发生我记得前几天在报纸上还看到，就是说他们在报道这个智利的这个地震呢因为智利这个地震的这个城市非常靠近海边他就报道有3个从密西根去的大学生呢在这个地震当中怎么样逃过一劫那他们是住在海边的一个城市那地震当晚 啊，他们是跟一群人在一起。那这当中有一个人呢，一听到这个，一经历这个大的地震呢，马上就找着他们这三个人呢，开着车一直往山上开啊。那他们当中还经过了一个桥，他们一过这个桥之后，没几分钟这个桥就断了啊。那后来隔天早上他们一起来的时候，他们发觉他们所在的那个城呢，靠近海边那个城呢，被那个海啸整个给席卷走了哈。那这个事情是在50年前曾经发生过哈，所以他们跟这些在当地人跟这几个当中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祖父母告诉过他们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一看到这个地震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赶快往山上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而且美国最近几年，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加州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火灾哈。那这个都是一些温室效应造成的。那我也听到说，委内瑞拉最近他们也闹旱灾，因为可是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呢，有70%的能源他们是从水力发电，也因为闹旱灾，所以他们就是也是有能源的危机。他们甚至就是在主耶稣来的那一个就是在下个礼拜，他们整个礼拜全国就休假一天哈，为了要减低能源的使用。所以我们从这些现象，这些神所给我们的一些，在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的一些提醒，我们可以看到主再来的日子是非常的近了。在马太福音24章44节，他这里说到说，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迎接主再来的日子，到底我们要预备些什么？希望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的分享，我们能更加明白我们必须所要做的准备。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也提到，就说末世的日子时辰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末日是哪一天哪一个时刻，不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点。今天如果有人说他知道主再来的日子是哪一天，那他所说的就不合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这一天是没有人知道的，只有神知道。我们认识末世的目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警醒，为的是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主的再来。我们看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提到犹太人的婚礼，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啊，我想牧师也提过哈。当这个犹太人他们在当时他们犹太人的婚礼呢，通常都会持续大概到一个礼拜的左右，那而且是一个整个村子里面的大事。婚礼的当天呢，新郎会到新娘家迎娶新娘，然后呢会绕着整个村子就是庆祝游行，然后最后他们会再回到新郎的家里面，然后来一起吃这个婚姻的宴席。这段经文一开始指出那时，也就是说紧接着马太福音24章讲的这些主耶稣提到的末世来的时候的一个情形。那时候天国就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那这10个童女呢，就是当时的伴娘了，因为他们尚未结婚，所以这里称呼他们为童女。在这个比喻当中呢，这个新郎指的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而这10个童女呢，照一般解经书上面的说法，就是指的是我们，就是一般的信徒。就好比我们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在等待主耶稣再来。这里经文说到有5个童女是愚拙的，有5个童女是聪明的。这个愚拙跟聪明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神也把信徒分成愚笨的跟聪明的吗？那我们如果仔细看这段经文，这个英文里面它这个愚拙呢，它这里英文用的是 foolish 这个字。 那这个日呢，我们有时会用来描述我们怎么样，我们做事呢，我做决定的时候很愚蠢，而这个愚蠢呢跟愚笨，就是英文中骂人的那个愚笨呢，这个日是不一样的意思。我们可能会因一时的疏忽而做出有欠周详的考虑，也会因一时的疏忽做出不好的决定。这我们可能凭着一时的血气或冲动而犯下大错，这都是算作一个愚蠢的行为啊！记得我想最近在 Pontiac 有几好像有两三位青少年，因为在这个过去这个冬天呢，杀死了两名这个就是无家可归的人啊，所以而被判了重刑。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因为一时的血气，凭着一时的血气，他们所犯下的大错啊，这对他们的一生，他们必须要待在监狱里面，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啊，很可惜的事啊。那在这里呢，这两个字在有些圣经的版本呢，把聪明的呢翻成说是叫做 sensible， 就是明智的。那把愚拙呢这个字呢翻成叫是轻率的，就是 thoughtless。 所以总之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这等候新郎的伴娘当中呢，有五个是聪明的，是警醒的，另外五个呢是愚拙的，是轻率的。那这里经文怎么样分别这个愚拙的跟聪明的呢？经文说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呢是拿着灯而且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聪明的跟愚拙的他们都有预备灯，所不同的呢是聪明的他们除了预备灯之外，他们有额外的油在器皿里面，但是呢愚拙的是没有的。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在夜间一般用来照亮的器具呢，他们通常都是用火把啊。那这火把上面是有一块布，那布上面呢是这个布是浸过油的布，所以火呢就点在这个布上，然后这个油就可以照，就烧起来，可以当作可以照亮啊。当这个油烧完的时候呢，当这个油烧完了，这个火就会熄灭。所以因此必须要预备额外的油，才能让这火继续燃烧。这聪明的童女呢，她是有预备的哈，她有带额外的油。当圣经上讲到说聪明跟愚拙，跟今天我们世上讲的聪明跟愚拙是不是一样呢？但实际上我们来看它是不一样的哈。在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比喻，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啊，因为他浪费了主人的财物，所以有人告发他。对不起，因此主人就要辞了他的工作。那在他被辞职之前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所有欠他主人债的人呢一个一个找来，那把他们的债务呢，如果他们是欠100担的粮食，他们就把它赊掉50担，就剩下50担。所以他就把他们一个一个找来，都减了他们所欠他主人的债。那他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说以后等他没有工作的时候呢，他希望这些人能够接待他到他们家里去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世人所说的聪明啊。当然这个在神国里面是眼中是愚拙的啊。在哥林多前书呢也说到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 这些是唯有属灵的才能看透。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呢是愚拙的，但是在那得救人却以为是神的大能。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做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当我们想以我们有限的知识去了解那无限的造物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会被局限在我们在有限的知识当中。所以神的智慧和聪明跟世人的智慧跟聪明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当这个童女在等待这个新郎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经文里提到说，这个不论是聪明的不论是愚拙的，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所以不管是不是他是聪明还是愚拙，他们都睡着了。那这些，我相信这些童女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等待之后，特别又是在晚上的时间，这是一个很容易睡着的时刻，于是他们就是打盹睡着了。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睡着了这件事情呢，似乎与他们是愚拙或聪明是没有关系的。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新郎并没有责备他们因为他们睡着了。所以同样在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累的时候。神并不是说要我们时时把我们自己弄得很紧张去等待主耶稣的来到，我们还是可以过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只是我们必须警醒。记得有一个故事说到，就是说一个小孩子问他母亲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希望你是在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大家可否想过这个问题，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来迎接我们的时候，你希望你是在做什么？那这位小孩子的母亲呢，他就讲说，我希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是在祷告。但是我不晓得我相信神再来的时候，这个时间是不一定的哈，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那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神再来的时间通常是在什么时候？通常都是在晚上哈，所以有可能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那有些人如果是做晚上的，在晚上上班的，他们有可能是在工作的时候神没有说他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哈，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所以说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在祷告当中是很好，但是神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哈。在这里我们再继续看到的经文这里说到什么，说到新郎延迟了，就是在这个婚礼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新郎延迟了。那至于怎么延迟这里没有提到哈。那可是当新郎到的时候呢，这时候已经半夜了，就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新郎来了。这时候怎么样？然后新郎来的时候是一个要迎接新郎的时刻，于是呢这童女们就起来了他们就准备拿着灯去迎接新郎。就在这个时刻呢，一件事情发生了。这时候这个愚拙的童女呢，他们发觉呢他们的灯快要灭了，而聪明的童女呢于是呢她就向聪明的童女要借油，因为如果没有油的话这灯很快就灭掉了，所以他们就向聪明的童女来借油。如果当时新郎如果没有迟到的话，我想可能就没有这个油不够的问题我想大家就很快乐去迎接新郎。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新郎迟延了这个油不够了，所以 他们就像他就这个愚拙童女就像这聪明的童女来接游。今天主耶稣来的日子还没到，我们是在等待主的到来。有人会以为说神是不是单眼了，单眼他来到的时间，但是其实神不是单眼，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他乃是在宽容，他是在宽容我们，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他不愿意看到有一个人沉沦，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悔改得救。而同样的，对一个尝过主恩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是否能够警醒过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还是呢我们会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四十年在旷野，常常对神的作为呢，他们是印着景象，心里迷糊，来过世上的日子，甚至呢到最后他们甚至没办法进入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当这个愚拙的童女呢向这个聪明的童女来借友的时候呢，聪明的童女却告诉这个愚拙的童女说怎么样，她说这个油不够他们一起用，也就是说呢，如果他们来一起用这个油呢，到最后呢可能所有的灯都会灭掉了。于是这个愚拙的童女呢不得不怎么样，他们就不得不自己去买油。当他们去买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怎么样，新郎到了，于是呢预备好的童女呢就跟新郎一起进去参加宴席，然后怎么样，这个门就关了，这门就关上了。当这个去买油的童女回来的时候，他们发觉门关上了，他们求新郎把这个门打开，而新郎却说我不认识你们。这句话似乎是非常的不近情理，因为这些童女是怎么样，这些童女是谁找来的，是可能是新郎可能是新娘他们找来的，所以理当新郎应该认识他们才对，怎么他们才去买一趟油回来，新郎就说我不认识你们呢？至少他们跟这些聪明的童女呢，他们也是一直静止的在那边等新郎，等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们即使没有功劳，他们也有苦劳。为什么新郎会说他不认识他们呢？今天如果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如果说他不认识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也会同样非常的伤心难过呢？到底这里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这个油跟这个灯到底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光是用来照明用的。主耶稣也常常提到说，人因为有了罪就不愿意救光，喜欢在黑暗当中，而主耶稣他就是光，要照亮一切黑暗的，凡行真理的就必来救光。他所要显明的，他所做的是靠神而行。同样这里灯是怎么样，这里灯是用来发光的，替新郎照亮所要走的路。 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光，我们才能看清楚我们前面所要走的路。我们在现今这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记得前阵子有一则新闻提到说，在加州有一个州里面的参议员呢，他的名字叫 Roy Ashburn， 那他因为呢涉及酒后驾车而被这在加州 Sacramento 的这个公路警察呢，巡逻警察呢，把他的车子给拦截下来。那这位加州的参议员呢，在当地的民众的心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有道德，非常是一个共和党的保守派的人士哈。那他在州议院里面，就是在开会的时候，他是极力反对有关同性恋的权利法案的。他反对任何相关这个同性恋的权利法案，他总是投反对票。可是呢，殊不知在当天晚上呢，他出来的时候，他是从一个同性恋的酒吧出来的，而且当时被警察抓到的时候，他车上还载有一位同性恋的伴侣。后来在电台在访问他的时候呢，他后来他也承认他是一个同性恋者。那他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为什么他对这些法案他总是要投反对票呢？后来他说，因为这是他们选民他要他做的啊。通常我们一个人在出来竞选公职的时候，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理想抱负，那我们要伸张这个理想这个抱负。可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人心的另外一个丑陋的一面，我们看到是社会黑暗的一面。他进出来并不是为了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大家。因此当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的时候呢，靠的是圣灵能够将我们靠着圣灵呢，将神的话呢，我们能够活活的活出来啊，那成为别人的帮助。而这里灯呢，灯是需要油，那时候他们所用的油呢就是橄榄油啊，所以这灯是需要油才能燃烧，才能发光的。那油在圣经中呢有各种不同的用处啊，跟代表啊，还有特别的意义啊。那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油是用来什么？用来膏抹祭司、膏抹先知，还膏抹君王的。它代表着圣灵的恩典、恩膏，还有圣灵的充满。当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被撒母耳来膏抹的时候呢，圣经上说神的灵就与他同在。同样当撒母耳在膏大卫的时候呢，神的灵也大大的感动大卫。所以就好比灯需要油，我们也需要靠圣灵在我们身上来活出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必须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做世上的光，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如果靠着我们自己，那是荣耀自己，而且那个光是短暂的。就像我们一生努力的成就会随着我们在世上消失，那光就消失一样。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如果是依靠圣灵的话，那光是永恒的。主耶稣说，人若渴了，人说人若喝了我赐的活水就永远不渴，因为神赐的水呢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而是不是圣灵的恩膏跟工作呢，是不能靠别人的。就像那聪明的童女所说的，这油不够你我来用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跟神有关系。当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呢，就像这里新郎所说的，我不认识你。当我们说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只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呢，或者说常常听起人提起他的名字？当人家问你说你认识耶稣基督吗，我们是说我认识，因为我常常听到他的名字，还是说我认识到他，因为他是我的主？当我们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真这个人是真正的相处过，深深的交往过，我们才说我们认识这个人呢，还是像刚才我说的，我们只是听过他的名字？在约翰福音这里讲到说，实际上提到说什么是永生，这里永生的定义说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里的认识不是指一面之缘，我只是听过一个人的名字，这里的认识必须要有长时间的相处交通，必须要跟这个人交往，跟他有关系，我们真的知道认识这个人，我们知道他的习惯，他的作息，他的个性，这才是我们所说的认识。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跟我们的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十三节这里说到，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你们不知道。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再来。有时候即使我们知道某些事情的时间它什么时候要发生，我们还会发觉我们的准备是不够的，更何况我们不知道主再来的时间呢？在3月17号就是 St. Patrick Day， 那这天是我跟玉英结婚20周年的日子。那一天呢，我特别请了一天假，待在家里陪玉英啊。那一天我们也一起做了不少的事啊。我们早上感谢神，让我们有一些时间一起坐下来。有一起祷告的时间，那中午呢，我们就去外面吃了一个午餐，也很好的交通。那下午我们也到外面去办了一些事情，那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啊。当然，我也开了一张rain check 哈，就是说在未来可以月线的支票哈。那因为玉英她喜欢的东西呢。我没办法靠神所给我有限的恩赐去实行哈，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所以我能做就是给他这样一个 rain check 哈。那天晚上我从教会回来的时候呢，玉英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就说我们的老大呢就问他说爸爸今天有没有送你花。他就说没有啊，然后他说那爸爸有没有送你卡片，他答案也是没有啊。然后我女儿就说那是这什么结婚纪念日啊。那我当然我们家老二也问了哈，也问我们就说也问他妈妈就说我有没有送他礼物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女儿他们眼中，他们觉得呢爸爸好像准备的不够好啊，就说没有预备哈，对这个结婚周年一点预备都没有哈。但是如果你问玉英呢，她觉得那一天我们过得很好哈。这不是我自己讲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说，我们当然我们要警醒预备哈。那我们的预备是按照主的教导，按照主所给我们的主的心意来预备，不是按照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讲来预备的啊？ 今天虽然我跟玉英庆祝我们结婚周年的方式哈，可能不够美国化啊，所以对于小孩子而言，他们觉得说这好像不够哈，但是那种是等于说我们庆祝方式一种是我们觉得很合适的哈，并不是为了要达到一种尽到一种义务或责任啊，所以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呢，似乎是父亲可能没有做好准备哈，但是从太太的角度，她觉得这样的庆祝方式是很好的。所以当我们在预备我们自己在迎接主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别人怎么说呢，看别人怎么做呢，还是我们看神怎么告诉我们，神在圣经上神的话怎么说怎么做。今天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主呢？我们要让神的话能够深入我们的心啊，深入我们的心。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可能神的话呢只进入我们的脑袋啊，没办法进入我们的心，因为呢脑袋离眼睛是最近的啊，心离眼睛是有一段距离的啊。所以当我们要看到神的话呢，我们可能是比较容易停留在知识上的层面，我们知道神怎么说。当我们要让他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是要努力的哈，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脑中反复思考哈，反复思考，然后用心去体会，那才有可能进入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如果要神的话能够深入我们的心的话，我们不只是要读神的话，而且要反复的默想，反复的默想，这样才能明白我们神的心意。第二个，我们要有圣灵的恩膏跟感动啊，要有圣灵的恩膏跟感动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一颗警醒祷告的心哈，我们必须要有一颗警醒祷告的心，保持一个祷告的生活。当我们不祷告啊，心中的油就会慢慢的干绝啊，圣灵的感动就会慢慢的消失。有时候常常我自己就是太忙的时候啊，而忽略了祷告跟神亲近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不太对劲啊，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面目可憎哦，内心好像干竭无力一样。相反的，当自己又回到神的面前时，圣灵就会在自己的心中做一些提醒的工作，做一些责备的工作。特别当自己做错事的时候，我们神会借着圣灵来做责备的工作，那避免自己再次的或一再的犯在这个错误里面。所以祷告与神亲近，我们才能领受神的恩膏，才能领受圣灵的恩膏跟感动。那我们可以在内室中与神亲近祷告，过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配偶来一起祷告。我发觉跟配偶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候，而且对彼此都是一个互相，不只是增进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增进我们跟配偶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我们在上班开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祷告啊。所以在跟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一起祷告，这些都是一个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随时有神啊，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提醒的工作，做我们的做个恩膏的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今天是 Palm Sunday，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中文翻出的是棕榈树的日子，也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最后一个主日。从四福音书当中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在这一天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刚才我想大军也提到，众人把衣服 跟棕榈树都铺在路上来迎接这位君王。大家甚至还喊着说：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主耶稣的来到惊动了整个耶路撒冷。在他还没钉十字架之前，这个时候似乎是一个非常光荣荣耀的时刻。想必当时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也非常的兴奋，他们以为主耶稣基督就要作王了。可是这些都是主的预备，就连主耶稣他所骑的驴驹子主也都预备好了。早在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在9:9这里已经预言主耶稣要怎么样进城。这里我们看到他这里讲到说，在撒加利亚书9我这里就不再念，他就讲到说怎么样预言主要骑着驴驹子进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主的预备，虽然这个在世人看来主耶稣进城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可是最后主耶稣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一个在这个世上一个最残忍的一个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些事的发生是因为神要为我们预备一个永生的道路，把我们从一个绝望，从一个无奈，从一个好像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境况当中把我们拉拔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是一个凡事预备的主。今天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好朋友要来探望我们，要来看我们，我们会想办法把我们的家里打扫干净，把他所要住的房间也会打扫干净，来迎接我们这位朋友，来欢迎他。我们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是否愿意也把我们心里的房间打扫干净，来随时预备迎接这位圣洁的主呢？所以这里最后一段经文讲到，所以我们要警醒预备，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我今天想跟大家，我们一起来问这个问题：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预备迎接主耶稣，我们的心里已经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的，你是一位预备的主，你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预备的你的独生儿子，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为的就是因为你的爱。主啊，当我们今天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有一颗预备的心，有一颗警醒的心，让我们在不管是在过我们今天属世的日子，不管是在我们在服事上，我们在工作上，然后我们能够时时的能够警醒，想到你要我们在这世上怎么样过这世上的日子，想到你要我们怎么样来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主，就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借着你所赐下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过这世上的日子。我们常常有软弱，常常有远离你，有拒绝你的时候，主，但是你因为有恩典有怜悯的主，你还是会时时的来爱我们。是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怎么样来数算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来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